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惠灵顿元宵灯会活动隆重开幕，3月14日，2026年新西兰惠灵顿元宵灯会在惠灵顿植物园隆重开幕。王小龙大使、惠灵顿市长利特尔、惠灵顿华人华侨社团基金会会长陈于慧芬等出席并致辞，活动现场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文化集市、图片展览、文艺表演等活动精彩纷呈，吸引数万名游客驻足观赏。
王大使向来宾致以马年新春祝福，感谢在新华侨华人为中新关系所做贡献，相信中新关系在马年将提及不稳奔腾向前，继续造福两国人民。活动由惠灵顿华人华侨社团基金会主办，得到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新政府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惠灵顿市议会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在新中资银行与企业、维塔工作室等新西兰企业赞助。活动前，驻新使馆为在新华侨华人及友好人士举办了温暖迎春、共庆中国年、马年新春团拜会。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我馆举办路易艾黎精神进校园及首场青年外交官校园行活动。3月12日，何应松领事率青年外交官走进凯阿波伊高中，举办路易艾黎精神进校园及首场青年外交官校园行活动。校长杰森雷德和该校师生50余人参加。何总领事表示，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中新友谊的未来，希望通过青年外交官校园行在同学们心中种下友谊的种子，期待未来涌现出更多新时代的路易艾黎，为中新友好关系添砖加瓦。
崔鹏伟、林木清副领事结合各自经历，先后讲述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外交官和第二届我眼中的中国短视频大赛相关规程等。深见领事和坎大孔院教师王宇就留学中国及学习中文进行了专题推介，现场互动热烈。活动前，何总会见雷德校长，就加强中新姐妹学校合作等进行了交流。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下一篇文章。何应松领事会见纳塔湖管理层。3月11日，何应松领事会见纳塔湖总部战略与环境负责人杰奎·凯恩、首席战略顾问修门罗及塔纳湖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德·莫伊尔等一行。总领馆负责商务领事王进军和孟淑娟等在座。
何总领事积极评价纳塔湖在新西兰原住民经济发展及中新经贸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内对优质、绿色、可持续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将为新西兰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总领馆愿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助力纳塔湖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杰奎·凯恩、托德·莫伊尔等表示，纳塔湖高度重视中国市场，计划未来在绿色能源、旅游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拓展对华合作。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香港正全速制定首份香港5年计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在香港经济峰会2026致辞时表示，正全速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团结社会各界，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为香港社会经济和民生发展提供清晰的指引，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李家超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发展的强大支撑为香港提供庞大市场动力和发展机遇。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在迈向由治及兴新征程上谋划未来5年发展方向的关键之年。
国家在创新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发展位居全球领先地位，并正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香港可以善用国家产业生态和发展的机遇，展现自身新兴产业的跨越界式发展。
他表示，十五五规划再次肯定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要利用好香港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对内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合作，参与和推动将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一流湾区，对外积极拓展全球经贸网络，在巩固与传统经济体联系的同时，加强与全球南方等新兴经济体的交往。
李家超说， 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精准对接内地的创新创造力，香港专业服务的国际实力，环球投资者寻求安全投资机遇的购买力，携手优质企业走出去，把国际资金引进来。
李家超表示，香港会抓紧机遇，将机遇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持续巩固提升金融、航运、航空等优势产业，通过吸引更多龙头企业落户，缔造更多高增值的投资和就业机会。
北部都会区面积和未来人口都占香港三分之一，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特区政府正通过片区开发、优惠政策包等创新合作模式，提供新土地、创新科技发展用途，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动能。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B01 下一篇文章：澳门展示旅游加社区加文化魅力。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日前在英国伦敦举办澳门旅游推介会，联合澳门旅游业界代表，向当地旅游业界及媒体介绍澳门最新旅游元素，通过文化创意与社区活力相结合的形式推广澳门旅游，进一步拓展英国及欧洲客源市场。澳门特区旅游局局长文其华、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主任张丽以及中英文化和旅游界近百位代表出席活动。
推介会介绍了澳门最新的旅游资讯，还邀请澳门文化艺术团体及艺术家分享澳门社区文化与艺术实践。活动现场融入了多种文化创意元素，例如推出 Marco 澳门主题特调鸡尾酒，展示以梅兰文化为灵感的生活主题纪念福袋，以及艺术家限量版画作等，向当地业者生动呈现澳门街市文化和社区旅游特色。同时，艺术家苏文乐以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主题创作的画作《不朽之旅》也在现场展出。
文其华在活动上表示，2025年澳门接待国际游客达275.5万人次，其中英国游客约4万人次，是澳门在欧洲的最大客源市场。他希望通过此次推介会展示澳门旅游加社区加文化的活力，吸引更多潜在客源，并进一步加强与英国旅游业界的合作，共同开发更多面向英国市场的特色旅游产品。
在文其华看来，澳门不仅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更独具魅力的是当地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我们希望来到澳门的游客能够在历史城区漫步，亲身感受东西方文化交融所形成的独特生活氛围，品尝街头特色小吃，喝一杯茶或咖啡，体验真正沉浸式的澳门之旅。
自今年2月17日起，中国对英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实施免签政策，为英国旅客联游中国澳门及内地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文其华表示，希望借助此次结合文化创意与社区活动的旅游推介活动，全面展示澳门旅游加社区加文化的多元魅力，吸引更多英国及欧洲游客，并与英国业界深化合作，共同开发更符合英国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
张丽表示，澳门正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将继续加强澳门旅游在英国及相关国家的推广，并充分利用中国对英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带来的便利，推动更多海外游客前往粤港澳大湾区开展旅游观光、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据介绍，澳门今年被葡萄牙旅行社协会推荐为2026年理想旅游目的地。 与此同时，澳门旅游局正持续加大对欧洲市场的推广力度，近期已参加西班牙国际旅游交易会、葡萄牙路展及里斯本旅游展，并计划参加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版面下一篇文章。断气倒计时，民进党还在掏空台湾岛，孝敬杨大人。3月10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一番话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美方已送达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报价单，3月26日前必须完成签署。报价单刚递过来，顾立雄便火速定下最后期限，还要亲自下场催逼立法机构授权放行。
这不禁让人生疑，此举背后究竟是美国过期不候的施压手段，还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递上又一张政治投名状的急不可耐？难怪台湾民众要痛批民进党一直搬钱掏空台湾，急着捞钱都不演了。更有岛内网民辛辣讽刺，真好笑，一堆没到货还赶着送钱，10年内拿得到货？直白的控诉里是台湾百姓对民进党当局挥霍民脂民膏，视民生如草芥的愤怒。
翻一翻民进党的烂账，其妹美军购行径可谓劣迹斑斑。2020年，民进党当局豪掷217亿新台币，向美国采购4架 MQ-9B 无人机，钱交了，货呢？原计划于2025年交付，然后一拖再拖，至2026年、2027年分批交货。如今更因中东战事冲击生产线，交付期再度悬置，漫长到离谱的预售期，让美国军火商从容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数百亿公款打了水漂，民进党当局除了一味蒙蔽欺骗，根本无法向民众给出任何交代。
可白花花的税银还是在民进党当局的各种操弄下继续跑冒滴漏，打着安全不能打折与杀价的旗号，更隐蔽的政商分赃黑幕正在岛内悄然上演。拟参选士林北投区民意代表的国民党籍人士赖以任近期揭开这层遮羞布。目前美方明确的台湾实际可采购军备金额仅3500亿新台币，台防务部门却强行加码，声称另有3000亿用于在地采购。
于是注入马桶的进口商，生产鞋底的工厂，卖茶叶的商人，这些与军工生产毫无关联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军火供应商，顺风顺水中标房屋大项目，数量还不在少数。民众一旦有质疑，他们要么装死不回应，要么抛出个所谓励志故事来搪塞。而民进党当局也每每以合乎程序来堵悠悠众口。民进党抛出的1.25万亿新台币天价军购特别预算，不过是赖清德对蔡英文强推绿农光电模式的复刻，也就是先划定特定产业，再用政策强力扶植侧翼，最终让金钱在政商旋转门中暗度陈仓。
顾立雄之流歇斯底里地为万亿军购摇旗呐喊，民进党当局卖台媚美谋私，漠视民生福祉的嘴脸又一次暴露无遗。当前美以袭击伊朗引发中东战火，霍尔姆斯海峡运输受阻，波及台湾岛内能源命脉，天然气储备仅11天，实际可用库存更不足8天，最快4月份就将冲击电厂导致停运。尽管岛内老百姓直呼担心连热水澡都洗不上，忧虑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或将倒退回上世纪80年代， 民进党当局却对断气危机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强推所谓非核家园的政策，绑架并扭曲岛内能源结构，导致天气发电占电力供应的比重越来越高，却无视天气全靠进口，没有任何自主可控能力的现实。其背后逻辑与花天价购买美国武器是一样的，都是痴迷于美国护台承诺，以为靠出卖民众利益博得美西方欢心，就能赢下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政治赌局。
殊不知，美国已暴露出战略失能的病症，在害怕局势失控的心态下，更是能捞一票是一票，吃相越来越难看。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公开放话，自由从来不是白给的东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34名议员联名写信向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头面人物施压，既是民政。
1.25万亿新台币摊到台湾民众头上，相当于每人要掏出50000多血汗钱。民进党当局捂着耳朵不听民众发出的孩子有学上、老人有依靠、日子过得下去的呼声，而是把民众的血汗钱不停地塞进美国军火商的口袋，将施政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提款机。断气倒计时已然滴答作响，民进党当局却还在忙着掏空这座岛，孝敬杨大人，不管不顾地把台湾民众推向安全与民生的双重困境，真可谓丧尽天良。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一篇文章，中国经济2026年开局更稳健，为全年增长蓄力。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发布2026年前两个月经济运行数据，一至二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6.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资由降转增，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多家外媒认为，中国经济在2026年实现了有利开局，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均超预期走强，这一开局有助于中国在保持增长韧劲的同时，继续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变。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经济年初表现更加稳健。报道认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创去年9月以来新高，消费增速也达到去年10月以来最大增幅。路透社认为，出口增长、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旺盛，以及春节假期带动的旅游消费，共同支撑了年初经济表现。报道援引经济分析人士的话说，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进入2026年时的增长基础比此前的预想更稳。
彭博社则更强调内需改善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报道说，2026年初中国经济开局向好，国内消费和投资回升，随着海外出货量增长，工厂生产也随之加快。彭博社认为，那些更依赖内需的经济领域同样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强劲开局。
前两个月零售额同比增长2.8%，是去年12月增幅的3倍多，固定资产投资也实现了同比增长1.8%。彭博社援引经济分析人士的话说，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全球贸易和能源市场波动增加了不确定性，但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开局强于预期，这将有助于在短期内应对冲外部冲击。
华尔街日报则将关注点放在经济结构调整上，报道认为，今年前两个月好于预期的表现，为中国推进消费驱动型增长目标提供了更多空间。 报道说，今年年初中国出口额激增，凸显中国出口行业的持续强劲势头，出口动能依然强劲。分析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主要由出口和科技、绿色能源、智能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带动。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第一篇文章，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何颖在新西兰星报发表署名文章，400亿新元里程碑，中新经贸合作前景广阔。2026年3月12日，新西兰星报刊登何颖总领事署名文章，400亿新元里程碑，中新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中文译文如下，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挑战，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舆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然而刚刚过去的春节，中国消费市场展现出的强劲活力，以及中国与新西兰经贸合作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现实，为我们观察中国经济韧性和中新合作前景提供了客观而有力的依据。德国总理默茨在访华前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马的力量并非凭一己之力，而是要与其他马匹一起拉车才能展现出来。这句话强调合作与协同的重要性，也呼应了当今全球贸易互依互补的本质。
一，中国消费持续回暖，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这个9天的加长版春节假期成为中国促进消费提振经济的生动写照。从最新发布的完整假期数据看，春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延续回升态势。商务大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较2025年春节假期增长 5.7%， 增速加快 1.6%。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较去年春节假期分别增长 6.7% 和 7.5%， 其中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超 50%，绿色消费和数字消费成为新亮点。这一趋势显示，中国经济正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消费升级不仅提升经济内生动力，也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国企业创造广阔机遇。雀巢大中华区负责人表示，中国市场展现巨大潜力，公司将通过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信心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的普遍看好。
二，400亿新元，中新经贸合作实现历史性跨越。中新经贸合作近年来持续深化，据新西兰贸易发展局统计，截止2025年6月的一年中，中新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400亿新西兰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
新西兰对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2025年前三季度，新西兰对华贸易顺差达11.1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倍。乳制品出口增长27.6%。水果出口增长38.8%，牛羊肉乳制品、羊毛等优势产品持续受到中国消费者欢迎。中国市场需求增长和价格稳定，为新西兰农业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与此同时，新西兰企业和消费者也从对华贸易中受益，来自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也为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新西兰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表示，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建立在互利和信任基础上。400亿新元不仅是贸易数字的突破，更体现中新经济高度互补、合作不断深化的实际成果。
三，客观看待贸易顺差、全球分工合作的自然结果。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189万亿美元，引发关注，个别观点将其简单解读为失衡，但从全球经济规律看，贸易顺差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中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高效基础设施和稳定供应链，能够持续向全球提供符合需求的优质产品。
同时，中国也是全球重要进口国。2025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达18.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中国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长期逆差，显示其在全球经济中既是重要生产者，也承担着全球需求端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跨国企业通过在华投资和生产参与全球贸易。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比重超过1/4，出口中约一半为中间产品，为各国制造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中国提供全球80%以上光伏组件和70%风电设备，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绿色转型提供支持。以基督城机场建设的大型光伏项目为例，该项目安装约30万块光伏组件，主要采用中国生产的高效光伏板，是新西兰规模最大的光伏项目之一，有效降低碳排放和能源成本。这充分说明中新合作不仅促进贸易，也在推动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合作。对新西兰而言，中国市场的稳定需求是维持贸易顺差和经济韧性的重要保障。
四，开放合作，共创中新美好未来。中国坚持扩大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2025年第八届进博会吸引近80家新西兰企业参展，并达成多项合作成果。随着消费升级和绿色技术发展，新西兰优势产业将在高品质食品、健康产品及绿色技术等领域持续受益。
中新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农产品贸易向绿色发展、技术合作和供应链协同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稳固，前景更加广阔。中新双边贸易突破400亿新西兰元，显示中国不仅是全球重要生产和消费市场，也为新西兰企业创造更多机遇。期待中新合作迈向下一个400亿，欢迎新西兰朋友更多走进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 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谢谢奥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benefit 出现的。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 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师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师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师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那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师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两到三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由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它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它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当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师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师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包括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师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两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它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 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
嗯、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
嗯、
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
嗯、
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虽然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最后需要。就是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它这个保险呢，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
嗯。
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这，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Cross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 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他每年呢，每一次怀孕他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由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他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他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他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他这个4000呢，他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嗯，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2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1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但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 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纽西兰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他的这个索赔的标准，他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五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五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30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三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三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片南太平洋的暗沙，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音
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点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难点啊，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将继续在中国化学史中徜徉。 我们要感谢张子高先生。节目的所有背景资料都来自于张子高先生。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说，在发掘齐家文化层的时候呢，发现啊，在它的上面呢是新店文化。新店文化呢，我们说这个烧陶的这个窑窖当中呢，发现了两块铜渣。这两块铜渣呢，可不是我们前期节目聊的那种红铜了，它已经是青绿色，底上呢还有一层土胚。这就说明啊，从齐家文化到新店文化，作为铜器的原料，这个金属铜啊，已经从天然铜的阶段进入到了冶炼铜的阶段。那关于中国的红铜器出现时期，同时呢还有这个铜和石并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接下来呢，在化学史当中啊，也是在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啊，就是酿酒。哎，实事求是啊，这酿酒是不是化学变化呢？关于这个酿酒起源的这个时代啊，哎，真说起来，它跟这个铜器起源的时代啊是一样的，仍旧是在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商代已经是饮酒成为了一种风气呀。史记当中曾经记载过酒池肉林这样的说法。那这酒的酿酒的起源应该肯定比商代还是要早啊，那远到何时呢？哎呀，目前来看只有7000多年的历史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当中呢，我们说殷商之前的6000年啊，这个时期，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发展的，这是一个发展，但是可能比较缓慢的啊。对于谷物酿酒发生的条件，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没有刻意的去注意到啊，这种化学的变化。在中原地区，比如说我们说聊过的龙山文化上面呢，还有这个仰韶文化，它的下面呢就承接着商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差别，它就表现在农业生产这个方面。像考古学家们啊，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龙山文化当中啊，农业生产工具，像实质的这个种植的工具啊，虽然没有特别新的这个器型，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石镰，石头的石，镰刀的镰，这就还有这个，还有一种叫棒镰，棒和棒。河里特别大的那个蛤蜊啊，用它的壳来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有了这种工具的出现，说明呢，种植物的面积扩大了。那既然面积扩大了，那我们丰收的这个量是不是也就增多了呢？当然啊。所以呢，从仰韶的这个石刀到龙山的石镰，那这个种植面积的扩大之后呢，我们表示这是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发展的一个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像上学时候背过这段啊，它要促进生产关系的变迁。在山东的宁阳县就发现了大概是有120多座大小形制不同的龙山墓葬，算是个墓葬群啊。其中呢，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大型的墓葬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木质的棺椁的痕迹，随葬品呢，最多的呢，可以达到160多件呢。那小的墓葬这就不好说了，明显的差别。 小的墓葬呢，形制小，而且呢，这个葬具的痕迹也很少。陪葬品呢，有一件、两件，甚至是完全没有陪葬品。这说明什么呢？啊，别说是死了时候啊，在生前就已经有阶级的分化了。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啊，应该说这个正在解体了。阶级分化出现呢，我们想跟这个谷物酿酒的起源还真是有一些关联的，并且呢是一个核心的关联。而我们说呢，当时还有畜牧业，这个畜牧业呢就稍微低于这个谷物生产这个行业了。尽管有了储备的粮食，但这个粮食归谁所有啊？储备的粮食呢仍旧归氏族所公有，被视为全部这个氏族公社的权利。后来呢，我们说出现了阶级分化了，慢慢开始私有了。生产力的提高，工具的改进，播种面积的扩大，那阶级分化就出现了。剩余的粮食呢就开始集中在对少数人的手里了。像我们现在说啊，大部分的财富百分之多少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啊。这样一个时期呢，谷物酿酒这种社会条件才开始成熟了。是不是就顺理成章啊？我们说那时候的酒要是想留下来这不大可能啊，但是盛酒的器具留下来是真的是有完全的完整的。那酒器的出现肯定啊是在酒的出现之后了哈。像陶制的酒器，比如说尊啊这一类的，在龙山文化遗址当中呢是可以找得到的。仰韶文化呢还没有发现，不过并不用说那时候就没有酒喝哈。有的听众朋友呢会说哈，怎么我们就知道呢，或者考古者就知道这些酒器的名字就是这一个，它就是尊啊，它就是觥筹。这是不是考古工作者们所拟定的一个名字啊？不见得是它本身原有的。实事求是啊，也确实是哈，这些器物的名字呢也是考古学家考证之后所命名的。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些形体和外观上，有一些呢确实是专门用来盛放酒啊这一类的，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了，称作酒器。有一些是小型的，那么像大型的、中型的酒器，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作为一个一般的容器来使用，也就是说它不止装酒啊，装别的东西也可以。那酒在试制的过程当中正好，这合适，我们就用这个吧。试制成功之后呢，还继续采用着这些容器。久而久之呢，就从一般的容器转变为盛酒的酒器了。像小型的壶啊、杯啊之类的。像龙山文化当中啊，我们前面聊过的说高脚杯啊、小壶，还有那个蛋壳杯，对，这都可能是一种酒器。所以呢，在龙山文化的晚期出现了酒，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啊，我们说有多少年呢？猜一猜，几千年、一万年，还真不是。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大约呢是有50万年。哇，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和他今后的这个有文字的历史这个时期的总和，比这个有文字历史的总和呢还大了100多倍。尽管是如此的遥远啊，通过考古挖掘和考证这些工作呢，让我们了解了祖先们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对于有关这个化学的工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呢，是如此的优秀，如此的 出色，使之在世界古老的文化行列当中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不断地引起应该说为这个后代的历史哈。同时呢，我们应该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这些文物也好，历史也好，在告诉着我们，自人类出现以来，是无时无地不在与自然做着顽强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当中，人们初步呢对自然有了一点点的认识，也进行了那么一点点的改造，那是为了让它能够为人类的生活服务。改造自然的结果呢，使人类本身也获得了改造和进化。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化学史当然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也是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光荣呢，正是无数的无名的祖先们从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无论是在烧制陶器上，创造铜器上，还是在谷物的酿酒，这些方面，他们不仅是在本身的那个历史阶段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更是为将来的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好，我们不在这个石器时代溜达了啊！接下来呢，华夏大地的祖先们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奴隶社会呢，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对，从墓葬群当中是吧，慢慢就看出来了，氏族在瓦解。氏族社会的末期，私有制的出现，原始公社呢开始分化，那奴隶社会呢就逐渐开始形成了。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啊，这段时期可以认为呢，从龙山文化到商代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说这个夏代哈，现在夏代呢也有了实证哈，实时的证据在二里头。到了商代啊，是毫无疑问的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这个阶段呢，我们从在殷墟的发掘当中，墓葬中呢有大量，说起来有点血腥啊，是身首异处的殉葬尸体，从这一点上呢得到了确定。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呢，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这样的阶级社会当中，由于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再加上奴隶被奴隶主强制的进行集中的劳动，虽说这是一种独裁哈，非常残酷的统治，但是呢，却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化学工艺方面呢，也是取得了成就呢，而且不止一项。一个呢是制陶技术的提高和成熟，这是新石器时代长期制陶经验的一个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青铜的技术，冶炼青铜并且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呢，开始逐渐的成熟起来。青铜的工艺呢，其实啊，也是在这个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标志着奴隶社会这个新的历史过程的出现。那其他的化学工艺啊，比如造酒啊、酿酒，还有染色，也都在进步和发展当中。好，我们还是先从陶器哈、看它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一方面呢，是陶窑的这个结构啊，变得更加的成熟、坚固。虽然和新时期的这个时代哈、它进行了一些改进，但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从积累的经验当中呢，不断的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我们怎么知道呢？它的技术改变了啊，就是我们发掘出了不同品种的陶器，比如说白陶和釉陶，表面上带着釉的陶啊。 陶业呢，在原始社会占着重要的地位。像在邢台哈、有三座窑，郑州呢有两座，在达洛庙哈、有两座窑等等哈、加起来看呢，这些都是在商代出现的，而且是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像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釉陶和白陶，在1953年到1954年期间呢，郑州那时候叫二里岗啊，商代的文化里呢就发现了表面敷有釉的陶尊，色褐有光，质地坚硬，扣之锵然有声。这种殷商的这个釉陶的片呢，应该当时是残片，不断的在郑州的遗址当中被发掘出来。后来呢，我们发现了一些较为完整的，像陶豆、陶碗、陶盘、陶罐、陶尊等等。这些呢，在安徽有两座西周的墓葬当中发现了，应该说是大批的有70多件。那这个釉陶和前期我们说石器时代那个陶有了什么区别呢？釉陶的这个目的表面这层釉可以消除陶器的粗糙和吸水这两种特点。陶器上呢有了这层釉之后啊，不仅是表面光滑，这样呢便于使用和清洗，主要呢还在于你看我们要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当我们用这个釉陶来存放酒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渗透到对陶罐里面去，要么这个罐子不好了，要么这个酒的味道呢也会遭受损失。也可以说这个釉陶的发明也是这人民生活的需要社会需要所导致的结果。从陶器发展到瓷器，这个釉陶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是个重要的关键。生产实践的过程当中，想想看真是不知道要积累多少的经验和探索，按照当时的那种条件才能突破这个壁垒，这也是一关呐。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奴隶社会的殷商或者是商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做到了，真的是祖宗在上，顿首拜拜。再来看这个釉陶和这个硬陶也有密切的关联，同时呢它和早期的那个灰陶有了显著的区别，不仅是在硬度上有差别同时它这个孔隙的差别、吸水率的差别都是有的。像我们聊这个化学史因为有了很多的陶片呢，应该说反而比较利于我们去研究它总不能是把一个完整的陶器打碎了再去烤它是吧。在化学成分当中呢，我们发现有氧化铁、氧化亚铁、二氧化硅、氧化钙，像还有氧化钾、二氧化钛、氧化锰等等这当中呢还可以看出它灼烧的耗损大概是有多少。基于对这些化学成分的分析呢，釉陶呢之所以和灰陶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它所含有的酸性氧化物，就是二氧化硅，相对的含量呢是提高了，所含的碱性的氧化物，像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钠，同时呢就降低了，因此呢它软化的点这个点就是温度呢就增高了，烧成的温度也要提高，这样呢在高温条件下所烧成的陶器就更为结实，吸水率呢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因此我们来看在商周劳动人民制作釉陶胚胎时所用的材料，真的是从积累的经验当中得到了正确的认识，而且是正确的选择。这是釉料的成分，那么釉的下面呢就是这个陶的这个胚，胎胚的成分呢恰恰相反 它可以是比这个釉料的软化程度啊应该是比较低，这样呢可以在这个胎胚烧成的时候呢釉料就已经达到了对熔的这种状态，达到这种熔融的状态之后呢就可以布满在陶胚的表面上。所以我们说哈，前面聊哈，要使这个釉料的软化点要降低，相对呢就要提高碱性氧化物的成分。那这些又是什么呢？比方说镁、钙、锶和钡这样一些元素。碱性氧化物呢在釉片中的成分比在胚胎中的成分呢相对增高，这是非常的明显的。少的那是有几倍啊，如果是这个高的呢可以达到几十倍，特别是钙的成分。这个在后代我们说这个瓷釉的应用当中也能反映出来，可见是源远流长啊。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点中文的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字，它既是一个字呢也是一个词，叫做蒜。蒜啊，不是大蒜的蒜，是计算的算。蒜呢本身是一个动词，像我们说数学算数啊。动词呢口语当中的意思呢就是认作当作什么。比如说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吃喝这件事上就算是个地道的行家。算是个地道的行家。好，再说小白呢说这钱就算他借给我的，等将来我有了的时候再还给他。算呢后面还可以跟了，表示不再计较啊，就这样了。比如说算了吧，小白说不就是一个空瓶子吗，扔掉算了。再比方说算了吧，小白跑得再快也不会追上火车的。如果小白约好去看电影，说看看时间呢，如果吃完饭再去有点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决定呢？小白会说算了，看完电影再吃饭吧。好，算了先看电影再吃饭吧。那这里算了呢就表示先把吃饭这件事情放弃了，不再计较。好，我们今天在中文小知识当中呢聊的是算这个字，计算的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
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FM89.0，新华侨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yeah.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质天声悦动人声，伴你随行。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每周二晚间固定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执政党、反对党往往针锋相对。在接下来十分钟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热词无疑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也是深刻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命脉。就在昨天，新西兰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就中东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停摆对新西兰经济的影响发表讲话，试图为公众焦虑降温的同时，也警告家庭可能面临严峻的生活成本压力。在被问及国库部预测的最快情况时，财长表示，如果伊朗冲突长期持续，例如至少持续到今年年底，那么新西兰的通胀率可能会达到 3.7%。 他指出，这一预期好于澳大利亚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这个情况非常非常难以预测，威利斯坦言，分析师不仅要预测哪些事件或价格飙升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影响，还需要预判这些事件本身可能会是什么。他补充说，3.7%的数字是基于前几天的数据，现在可能已经过时。尽管如此，财长强调，国库部仍然认为新西兰经济今年将会有强劲增长，他们预测的最低增长率为 2.5%，这比我们去年经历的增长率要健康得多。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两周半以来，部长们每天就此问题召开会议，并每天两次受到书面最新进展报告。威利斯介绍了政府的应对策略，首要任务是降低战争对关键供应链产生的影响。根据商业创新及就业部3月8号发布的数据，新西兰的燃油储备情况为：汽油可维持57天，柴油49天，航空燃油47天。目前已有13艘油轮在驶往新西兰的途中，另有3艘即将离港。威利斯表示，正着手提高事态更新的频率，并将在后续更新中纳入部分加油站需求增加的情况。他承认，新西兰最大的燃油进口终端没有出现任何供应问题。关于民众最关心的油价，威利斯提供了具体数据：汽油每升上涨约45至50纽芬，平均每次加油成本增加23纽币；柴油每升上涨约72纽芬，平均每次加油成本增加36纽币。我们非常清楚，这将对很多新西兰人造成影响。威利斯表示，尽管当前油价仍低于2022年高峰时期，但他承认可以合理的预判 未来还会进一步升高。面对油价上涨压力，新西兰财长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削减燃油税，部分原因是担心这会刺激人们使用更多汽油，释放错误信号。他指出，官方建议认为降低燃油税针对性不足。威里斯强调，政府的任何支持都必须是临时的、有针对性的、及时的。他以自己的家庭为例，说明不需要太多帮助，而应该聚焦真正需要的人。比如奥克兰南区一名在机场工作的清洁工，这样的职场人士必须开车上班。我们要确保把那些面临最严重生活成本压力的国民放在首位。他透露，正在与国库部研究一系列手段，相关措施将在内阁讨论，但必须谨慎避免刺激通胀。当被问及是否考虑下调公交价格时，威里斯表示，公共交通已获补贴且供应广泛，但新西兰的很多地区、很多小镇，这种想法无法实现。威利斯建议燃油进口企业可能需要寻找新的进口来源，包括可能动用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储备。目前新西兰购买的燃油与俄罗斯无关，但他指出，未来国际上某些炼油厂可能会使用过去没有使用过的原油来源。关于确保新西兰航空正常运转，威利斯表示这是不可谈判的。目前该航空公司能够承受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他警告，即便霍尔姆斯海峡马上重新开放，供应链中仍可能出现积压和更高风险带来的持续影响。他不鼓励民众囤油，称当下供应足够所有人使用，个别加油站断油并非全国普遍情况。最后，关于居家办公政策，威里斯表示将取决于民众的个人选择，不希望通过行政命令过多干预，民众会自己做选择，新西兰人也足够理性，他说，并相信民众自己知道如何省油。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今天最新的来自官方的报道，新西兰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表示，如果因中东冲突导致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政府可能推出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生活成本援助，但已明确排除下调燃油消费税的选项。威利斯称，政府已要求官员评估未来几周油价走势及其对家庭支出的影响。他指出，如果油价上涨对民众造成明显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将考虑及时推出针对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的援助措施。自中东冲突影响石油运输以来，汽油价格已上涨约每升50纽芬，柴油上涨约72纽芬，相当于普通汽车加满油的成本分别增加约23纽币和36纽币。不过，威利斯表示，降低燃油税可能在全球供应紧张时释放错误信号，因为油价大幅下降可能刺激更多燃料消费。他强调，任何援助都应临时、精准、及时，并避免像2022年的一次性350纽币生活成本补贴那样覆盖过广。该计划当时被批评资金流向部分不符合条件的人群。政府目前更倾向通过现有机制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工作家庭提供定向支持，并确保措施不会进一步推高通胀。此外，威利斯强调保障公共交通运力和维持航空连接的重要性。受燃油成本飙升影响，纽航已宣布削减约1100个国内航班，约占航班量的5%，而喷气燃料价格在部分市场已上涨70%至10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国会论坛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新西兰的心，华人的话，羊羔的牛奶，沟通的桥台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小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华侨生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新西兰航空公司近期表示，由于伊朗战争，航油价格飙升，即使是距离冲突地区数千英里的农村地区的旅行也受到影响，因此该公司将在五月初之前削减5%的航班，也就是大约1100个航班。
这家新西兰航空公司本周也宣布提高机票价格，此举效仿了包括澳大利亚的澳洲航空公司、斯堪的纳维亚的 SAS 航空公司和泰国航空公司在内的其他航空公司，并将原因归咎于燃料成本的突然飙升，而燃料成本的飙升亦使全球航空业陷入震荡。
当然，对于新西兰旅游市场也不全是坏消息。大家都知道，出境游市场有个默认铁律，旺季是属于年轻人的，可平淡季属于谁，很少有人关心。春节、国庆、暑假是永远的三座高峰，挤满了请年假也要出门的打工族和带娃看世界的亲子家庭。而春节过后，五一之前的这段错峰时间，机票跳水，酒店空置，通常被业内默认为用来喘口气的窗口期。
但在新西兰事情正变得不一样，如果你翻翻那些专门服务退休人群的旅行社的出团单，或者去皇后镇的湖边咖啡馆坐一坐，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变化。那些有大把时间坐在湖边发呆，端着相机等日落，在酒庄里慢悠悠品酒的，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中国的银发族。
他们不是来打卡的，他们是来生活的。避开旺季人挤人，停留10天半个月，住下来看雪山，慢慢逛小镇，在酒庄待一下午，在湖边发一天呆。他们正在用新的旅行理念重新描绘新西兰最值得去的平淡季风景。
新西兰旅游局最新的调研显示，在考虑赴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受访者中，有34%表示更倾向于在秋季 三到五月份前往新西兰，而在银发族中，这一比例达到37%。虽然这并非实际出行数据，但它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秋季的新西兰正在成为中国游客心中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行窗口。
而在这个窗口期，真正能够出行的绝大部分是有钱有闲的银发族。如果你用传统旅游视角去理解这部分客人，大概率会有刻板印象，觉得他们体力不行，只能坐大巴、逛公园、拍到此一游照，需要被照顾、被保护、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事实却是，他们才是真正可以说走就走、最具消费潜力的那群人。这部分客人画像往往是60后、70后为主，退休时间充足，家庭财富积累位于高峰，更加追求悦己而非单纯养老，也更愿意为健康、体验、兴趣和精神满足付费。就拿旅游这件事来说，深耕新西兰市场的一线旅游业者直言，如今老人在新西兰能玩的项目和体验其实非常丰富，早已不止于观光打卡。
在新西兰的蹦极台，他们亲眼见过头发花白的老年客人一跃而下；跳伞基地里，银发族从飞机上鱼贯而出也不少见。只不过这些敢冒险的老年客人大多是西方老外，这也让他们开始反思，是不是把中国银发族想得太保守了。规避风险的前提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作为企业研究还非常不够。
其实银发族的决策逻辑很清醒，就如同他们更偏爱秋季的新西兰，除了因为秋色是真的美，相较于夏天旺季，酒店一房难求，游船订不到票得提前半个月起订，拍照要排队，吃饭要等位，本质其实是在用时间弹性兑换高性价比和强体验浓度。
这不是将就，是讲究。除了在出游时间上更加从容，对于体验要求，这部分客群也在不断升级。他们要的也不是新西兰有什么，而是我在新西兰能怎样。年轻人热爱的冒险，在适度降低难度、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们也很想亲身体验，增加一个发朋友圈的绝佳素材。
比如喷射快艇、直升机等项目，其实都可以根据客群年龄调整操作方式，让银发族也能安全体验轻度刺激。关键在于如何平衡风险与体验，而不是简单说不。要知道，旅行最大的驱动力之一就是分享欲，而银发族可能是当下最喜欢发朋友圈的人群。他们在意的不仅是体验本身，更是体验后有东西可以发，有故事可以讲，有照片可以分享，这种我去过你们没有的心态是他们消费的重要动力之一。
他们虽然不像年轻人那样热衷在小红书上搜索新西兰网红咖啡店，但也想要美景之外不一样的记忆和体验，这也成为促使他们选择某个旅行线路产品，甚至不惜花大几万定制旅游线路最大的吸引力。这也使得口碑的力量在这个群体中被放大到极致，他们朋友圈对某项体验的点赞夸奖，跟身边朋友的真情实感分享炫耀，对于旅行服务商而言比任何广告都有效。
有专门服务银发族的旅行机构透露，他们70%的客源来自口碑相传，一个目的地只要把最精华的体验和最差异化特色做强做好，就能在这部分客群中做出认可和粘性。这种滚雪球效应才是银发客群最宝贵的资产。
银发族愿意来是一回事，目的地能不能接住是另一回事。就拿新西兰为例，截止2025年12月的过去一年，到访新西兰的中国内地游客总数为26.18万人次，其中银发族也占据重要比重。能去到新西兰的老年客群，那也是认知很高、吃过看过的高素质客群，能吸引他们来， 被他们认可，这中间需要花不少心思。
特别是七零后们也是经历了互联网洗礼的一代，早已经不再被信息茧房束缚。了解一个国家真实信息，互联网上铺天盖地，信息差和滤镜基本消失，还能被高度认可。除了自然风光、硬件设施、服务体验、生活氛围以及安全保障，这些元素一样都不能少。
就拿新西兰来说，大家公认的最不卷、最适合躺平、松弛感拉满的国家，为了服务好游客，特别是吸引银发客群，那也是没少花精力下功夫。从最基础的签证便利到最顶层的战略投入，环环相扣，特别是针对中国市场，那更是上了一套组合拳。
先说签证，新西兰官方宣布2025年11月起，持有澳签的中国游客从澳洲入境后，凭电子旅行签就能免签入境新西兰，同时取消了翻译件要求。这项政策的高明之处在于借力，澳大利亚本来就是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澳新连线从产品选择变成了政策红利。对银发族来说，探亲加旅游，两国深度游一次规划无需重复办签，决策门槛直接砍掉一大截。
再说保障，新西兰对老年游客几乎没有年龄门槛，没有强制年龄上限，其医疗体系里有个国家意外保险 ACC， 就连外国旅游者也能享受这份保险，可以说是从政策上传递出欢迎各年龄段游客的明确信号。
同时，新西兰的无障碍设施完善，景点步道宽敞平缓，中文标识清晰。有从业者说，从落地奥克兰机场开始，中文标识的清晰度远超其他英语国家，大大降低了银发游客的心理门槛。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旅行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安全已经成为中国游客选择出境游的第一标准。新西兰凭借稳定的社会环境、友好的对华态度、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一轮决策权重承购中占据了明显优势。
文旅从多位业者处了解到，今年咨询新西兰线路的客户中，有相当比例是原本考虑其他长线目的地，因安全顾虑转而选择新西兰的。这个趋势才刚刚开始，如果新西兰能持续强化其安全、友好、高品质的目的地形象，这波由安全驱动的客流红利有望转化为长期的市场增量。
可以看到，新西兰正在把淡旺季客流曲线拉平，向四季皆宜的全季后目的地迈进。其做法背后深刻揭示了几个趋势和道理。其一，就是平淡季对于目的地而言应该被重新理解和定义。平淡季不是没人来的时候，而是对对的人来的时候，有时间的、懂享受的、不赶路的。目的地的任务是让每个季节都有非来不可的理由。
其二，就是银发族正在成为长线出境游的压舱石。这不仅仅是对新西兰如此，官方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已超过3.2亿，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接近10万亿元，到2035年预计将增至3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10%。对于新西兰这样的长线品质目的地而言，谁能从这10万亿中分得一杯羹，取决于谁能真正读懂银发客群的需求。
其三，是目的地应该从资源思维转向客群思维。传统模式是我有什么资源卖给谁，新模式是哪类客群有需求我如何适配。新西兰围绕慢客群重构产品、服务、营销，正是这种转向的体现。
这个转变过程中，目的地需要想清楚的一个必要追问是，供应链跟得上吗？银发客群来了，然后呢？能住得好吗？能吃得好吗？能玩到不一样的体验吗？ 适老化细节是否到位，医疗方面是否完善，应急响应能力是否跟得上。
因为面对银发客群，红利不是自然承接，而是要深度系统适配，供应链的每一环都要经得起慢下来的审视，不是将就着玩，而是体面的安心的享受。这也恰恰能说明新西兰能平淡季也不淡的根本原因是其对银发客群的理解和尊重。
聚焦反季市场，深耕银发客群，是一条走得通的路，但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不取决于旅游局的口号有多响亮，而取决于能落地多少细节。因为游客找自己的前提是目的地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细节，准备好温度，准备好让每一个自己都能安心地待下来，舒心享受一趟高品质慢旅行。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在这里主持人提醒大家，劳逸结合，时常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游览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在路上。
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